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在这个的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跟着我们是这个的第六十节至到第七十二节，我们一起读神自己话语的时候同心的起立，一起读这个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至到第七十二节。一二三起。大卫斯站起来就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应用你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重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认为怎么样呢？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唾向他嘴念，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把他拉去用手掌打他。彼得在下边远至的时候，大祭司的一个的婢女来了，看见彼得烤火，说，你也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就走出去，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婢女看见他，又对他上两家人说，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还是不承认。过了一会，站在旁边的人也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伙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就起誓说，我必认得你们这个人。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那耶稣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也想起了就哭了。这段是神子的话语，请坐。你们有多少人是有花粉症的？尤其是刚刚过去那个礼拜都很紧要。你们通常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可能会洗鼻啦、喷鼻啦、喷口啦，跟住或者是甚至是可能要食药的。出面有很多一些的很小粒那些的 allergy 那些药，是不是可以食了之后呢就应该可以顶到24个钟头。但是有一些 allergy 的药呢都挺巨型下的。咁我其实我自己呢就唔係几鍾意食药丸，我成日喺度諗咁巨型嘅药丸点解你唔切細粒細粒咁样容易啲食㗎嘛咁样。我哋有陣时都可能觉得知道呢啲药丸就算好大粒，我哋头脑上面係知道佢对我哋有益呀，但係都好难啃㗎嘛，係咪？有時我哋跟隨耶穌都係一樣，有一啲嘅功課我哋知道啊，係對我哋好，但係有時都覺得都好難點樣嘅去接受。而今日嗰段嘅經文嘅裏面都係其中嘅一課。當信仰受到考驗嘅時候，忠心跟隨主耶穌嘅門徒，我哋有時都會面對一啲嘅挑戰，尤其是依個寫己嘅一個嘅課題。今日呢段嘅经文啊，佢系暗示到一样嘢，就系话到我哋门徒如果唔去舍己背十字架，实际上边系否认紧耶稣。呢个确实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嘅控诉。当我哋因为呢个嘅信仰，因持守呢个真理而被受到质问或者系受到指控嘅时候，乍眼头先读经文嘅时候，好似我哋话应该要学习主耶稣点样嘅唔去出声回答，唔去自辩呢个嘅清白，毫无疑问系一个几难学习嘅一个嘅教导，更加唔好讲点样嘅去应用。但同一时间，你同我都唔想做呢个嘅彼得，系唔系？否认耶稣、哦。冇人想咁样嘅做，但系同一时间，你同我点好肯定嘅，就系话有一日当呢啲嘅挑战嚟到嘅时候，我哋系唔会好似彼得咁样嘅去做啦。我哋有好多嘅方面可以系去唔认耶稣，但系我哋自己有冇怀疑到呢一方面呢？可能我哋喺呢两段经文嘅里边，可能有一啲细节或者系 miss 咗嘅。当我们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忠心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怎样去作应对？在这个马可福音刚才所读到的是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待会会再看第53至72节的时候，有两个的审讯在里面。其实 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彼得。我们就从这个审讯的里面，我们看看有一些的圣经的原则。大家再留意一下的时候，又有一个的三文字出现了。有些人跟我说，哇，原来你成日都是找一些 burger， 可不可以找一次是出肥你的这样。咁如果我哋有留意到嘅，其实我哋有一个嘅三文字，一个就係喺屋外彼得去取暖嘅，跟住返返去屋内耶稣被审问，跟住下一个镜头又返返去外面彼得去受到呢一个嘅审问。如果我係一个嘅导演嘅时候，我会有两个嘅摄影机，两个嘅场景同步嘅去同时嘅播放，作为一个嘅对照。如果係点样拍法嘅时候，我可能会係咁样嘅拍法。一边左手边是讲彼得，一边右手边是讲这个的耶稣，同步的进行的时候，有主角、情况、地点、指控的人不同，他们有什么控告，他们怎样的回应，结果是怎样，他们怎样称呼耶稣，以及当中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的同时这样去看。今天我们就尝试就这样去看法的时候，首先看看彼得怎样的回应，跟着再看耶稣去怎样的面对这些试验。作为彼得的时候，我们首先去看到彼得，他一个是自我保护。当一个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有时可能我们作为门徒的都好像彼得一样，会是自我去保护。可能我们尝试是作为一个人很自然的，就是去保持一个的距离。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们见到有这些的 threats， 这些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的去否认，不认耶稣。从这段经文的里面，彼得的回应，他是首一，他是不诚实这样的去回答，一个的 untruthful 这样的去回答。第二，他是一个不忠诚的回答，一个 unfaithful 的回答。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听一下这个故事，即感受一下究竟彼得那个的怎样的内心经历。一个非常之冻的一个的晚上，彼得他离开了，在这个西马利园离开了耶稣之后，他仍然很关心他的耶稣，他那个那时那个夫子，他的老师究竟要受到一个怎样的情况。跟着他当见证过耶稣，他曾经怎样的去做这些神迹，他见证过这个耶稣怎样的在这个的登山变像那种的荣耀，他很想的去再一次的看下他发生着什么事。他曾经撇下所有的去奋身三年半的时间，不去再打鱼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很想看下究竟他现在被大祭司所审问的时候经历着什么事。所以他就很远的一个的距离，他仍然的去看，为着自己一个的安全。他就在一个的火堆的里面，跟着他同埋一班的人在这里的一起的取暖。他尝试混入一个的隐藏人群的里面，因为没有那么显眼。只要我收埋我把嘴，不出声，没有人知道在这么暗的地方我曾经经历跟随过耶稣。你同我都可能一样，翻工嘅时间，我哋好关心注意，哇！近嚟大法高等法院所审讯一啲嘢，哇！近嚟社会一啲嘅议题，我上次正系喺睇电视发生紧啲咩事？喺翻工嘅时候，最好我啲同事唔好问我嘅意见，我隐藏，我收埋我把嘴，唔出声。跟住之后，当佢彼得觉得好安全、好平安嘅时候，一个好普通嘅一个微不足道嘅一个嘅侍女嚟到，佢喺大祭司嗰间房度出嚟嘅时候，一个从敌对嘅阵营出嚟嘅一个嘅人嘅时候，佢发现咗彼得，佢就叫佢出嚟，你也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彼得个心顿时怯啊！彼得怎样回应？彼得怎样回应？你点错相了？拿撒勒人一党的，你所关系到、所讲到的、所意味到的，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你不要乱讲，我是无辜的。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所读到的时候，彼得他那个地理位置逐渐的疏远了自己，由个院子退到出去前院个闸门嗰一度， 这个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的举动，描绘着他逐步对耶稣的否认。只鸡叫了第一声，彼得可能他自己听到了，但他没有什么的去怀疑，他们可能刚刚发生了。跟着第二次又再来了，那个的婢女今次如果大家留心刚才读的时候，她没有直接跟彼得讲，她只是跟个婢女和身边的人讲一下，知会他们，引起其他人的注意，确保她自己不是看错人。再一次的去彼得就说，我不认识这个的耶稣。第三次了，而今次是怎样？今次就是一班人就是去说你是很肯定的，是属于耶稣那一群的。彼得现在就很大声地说，我发誓我没有跟这个的耶稣有交往，我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不是的就天打雷劈我了。他完全的就去否认耶稣，不单止头脑里面说我不认识这个耶稣，甚至他说他在他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没有跟这个的耶稣有任何的一个的互动，任何一个的交往，耶稣在我生命的里面只是一张的白纸。一次、两次、三次，在一刻只鸡又再叫了。你有没有见过凌晨十二点到三点有只鸡在那里叫？没有，这个很明显的不会错过的一个的时间，只鸡叫的时候，彼得这一刻就立刻想起了这件事，他突然很震惊，很这样的震惊去面对这个现实。他曾经四个钟头之前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他决志就是说到，我终生会跟从你。他说到，就算所有人去离开你，我都会同你一起的去死，我不会的去不认你。他以前怎样的，在第八章的时候他说，耶稣你就是这个基督，是永生神的延展，但是偏偏在这一刻他就讲大话，甚至发假誓去彻底否认耶稣。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里面那种的挣扎？内心里面否认不同忘记，忘记就是说到，这些仍然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尝试找他找不到出来。而否认就是啲嘢仍然喺你个脑嘅里边，但系你尝试刻意嘅压制住佢，等佢唔会出翻嚟。否认，彼得去否认咗佢过去嗰三年半嘅人生，就好似如果我话我一日我否认咗四年几喺 DTS 嘅读神学。就在那四年的里面尝试去否认曾经的生活，这个你的内心的里面是一个怎样的挣扎。去否认就是说去宣布某一件事是不是真的，是拒绝承认某一件事是真的，去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去否认耶稣就是说到，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还有第三就是我们无意识的一个的举动，就是说耶稣你不是真的，耶稣你所讲的，你所叫我们做的，我不相信，我更加不相信你就是神那个的儿子，这一种的否认。究竟彼得，我们再想想他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否认法？你有没有留意到他不单止否认，他否认完还要哭，为什么？在事实上，如果是英文的时候，英文它就直接讲到是 broke down and wept， broke down and wept。 可能他内心里面很混乱，有一种的挣扎，就是因为他很怕，他心痛，可能他没有那种的安全感在里面。他见到他的主，他曾经的怎样的，现在一刻被人的去审问，怎样对待的时候，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曾经深深的认识这个耶稣，他曾经委身跟随这个的耶稣，但是现在为着他自己人生安全，逼住自己这个的意志就去否认，完全是因为一刻的平安。 弟兄姊妹，这种不是一种解脱，否认耶稣不是一种的解脱。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圣经怎么说，72节，因为他哀哭切齿，这样他觉得很羞耻。彼得他否认耶稣的身份，他否认了他过去那3.5年他的生命。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不想大家 miss 了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最后在51和52节那里，我们一起读这段好吗？有一个的青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众人捉住他的时候，他就丢掉麻布赤身逃跑。一个没名的一个的年轻人，他赤着身逃跑，这种是一种很丑的。他很多人是想着究竟这个的年轻人究竟是哪一个，可能是不是马可，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的没名的一个人。作者刻意隐瞒这个的人那个的名字，就好像那个的没名的一个的女人去怎样高立耶稣。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可以是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可以是在座任何一个人。有阵时候，可能我哋做咗一啲嘢，我哋觉得好丑，而其中一样嘢就系跟随耶稣嘅时候，我哋否认佢。喺呢一节喺上边嗰段嘅经文，系作为一个嘅总结，而引入到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就系讲到喺否认耶稣嘅里边系一种嘅羞耻。如果大家有笔嘅，我希望大家写低。喺马可福音第8章34节。我们今天读的14章里面，不承认这一只字在马可福音只是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的就是马可福音第8章34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的舍字 deny 和第14章出现的不认是同一只字来的。在马可福音就是出现两次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就是说到姑勿论过去我们怎样去对主委身，见过主的荣美，尝过主恩的滋味，若果不学习这个舍己的一个的功课的时候，无论我们信了主几耐，当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很大机会我们会不认耶稣。若果我们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心智的时候，当自身安危或者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为求自保，我们很大机会我们会不认耶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而这个是亦都怎样，是渐渐的从耶稣的身旁到保持距离，站在院子的外边，离开到退到这个闸口，到最后夺门而出，离开耶稣。在安全的环境的底下，可能当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这个需要到我们去，因为我们要持守真理圣经的教导的时候，要我们去付出，要我们去牺牲，甚至去舍己，去牺牲一些珍贵的物件的时候，当圣经叫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的全身的去 commit 去耶稣那里。但是如果现在有一天，当我们的信仰是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的选择的时候，究竟我们怎样的去回应？我们不要讲到有人用把枪指着你的头要你殉教了，但是若果有一天是讲到一些争议性的基督教的伦理问题的时候，你会怎样回答？出乎你礼拜日开不开的？不开啊。咁听日你返工嘅时候，咁你一班嘅同事一齐嘅去食 lunch， 咁你话係好想食 Chick-fil-A， 但我咪为去为呢间公司嘅卖告白下。咁你一讲话去食 Chick-fil-A， 跟住一班同事其中有一个对基督徒非常之冇好感嘅同事就颇大反应，就话喂，有冇搞错 Chick-fil-A 佢杯葛 Chick-fil-A 係因为 Chick-fil-A 佢捐献咗反对 LGBT LGBTQ plus 呢個嘅嗰啲嘅團體嚇。跟住佢話：，唉、哎，我杯蓋我唔可以食㗎，咁樣 ，OK， 咁我去其他地方食啦。咁你哋卡鋪喎，咁喺卡鋪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同事就話：，誒、哎，講起出肥利，你知唔知三月嘅時候啊，啱啱上個月啫嘛，其中一間大學個院長，其中一個 Dean 啊，要辭職，因為佢就話要喺出肥利喺自己嗰個嘅學院裏邊去開一個分店，但係就俾啲學生嘅去圍住佢話佢，咁佢就辭職啦。喂，嗱，你係基督徒啦，你點睇啊？另外有一個同事就加埋擺水喎，喂，點解你哋基督徒咁排斥呢啲其他人嘅性取向嗰啲選擇嘅啫？嗱，嗰個對基督徒冇好感嗰個人咧，就啤住你，賴住你，睇下你點樣答。喺風頭火勢底下困住喺架車度，你點樣回答啊？避重就輕啦，兜兜轉轉啦。嗱，到到食飯嘅時候坐喺度啦。你会不会当众佢坐喺你隔篱啦？当众喺佢隔篱嘅祈祷点做啊？否认耶稣其实可以系好多方便去否认耶稣嘅。我哋嗱，其中有一个 website 我今个礼拜又注视下啦，咁睇下其中有一个 website 讲你有100个 100 ways to deny Jesus to deny Christ 咁样。咁咧，佢又有100个啦，咁样。咁其中有一啲，佢就话到嗱，其中第一样就系话到嗱，喺思想上边、言语上边、喺你嘅生活方式上边，你都可以有机会嘅否认耶稣。第一就系话到，你当一啲圣经所记载嘅事件，你当系一个故仔嘅啫。第二就系你去就系话到圣经一啲嘅原则，你觉得佢系唔适用呢一个嘅时代。第三，你覺得係呢個基督徒嘅生活嘅上面係有一啲嘅聖經裏面係有啲嘅灰色地帶，你可以唔需要嘅去跟。跟住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去做一啲嘅事情，神叫我哋做一啲嘢，我哋唔去做。到到第100样咧，佢就特別咁講：我哋相信只係有100种嘅方法去否認耶穌嘅啫。我喺度諗，話咁都算，有冇搞錯？跟住我其實我一路睇，我一直喺個心裏面有一啲嘅藉口，話可以點講？有冇搞錯？這個唔算係。但到到我諗下諗下，睇到第100嘅時候，我個心度扎咗一下，就話如果呢啲係全部係真嘅時候，即係話我有好多樣嘢，我覺得係可以否認緊耶穌，而我覺得係冇所謂。最慘嘅就係我唔覺得係羞恥啊！其实你同我都是有很多方便，我们好像彼得一样，甚至比彼得更加差。但感谢神，主耶稣他在彼得，他一早已经知道彼得将会是否认他。但是耶稣之前，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史牧师跟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他是之前就算知道这些的时候，耶稣仍然跟我们设立了这个主餐先，跟我们立这个的新约。他知道这些事情将会发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耶稣仍然的为我们立了这个主餐之后才发生这些事情。究竟我们刚才守主餐的时候，究竟大家存着一个什么的心去守这个主餐？ Pastor William 上个礼拜就讲了，今天我不再继续去 elaborate 这个 point。咁如果系彼得系一个反面教材嘅时候，咁耶稣嘅点样应对呢？耶稣嘅应对就系我哋嘅模范，就系要去舍己。主耶稣去背住一个十字架呢一个嘅心字，佢嘅回应系如实点样嘅去表明自己嘅身份，同埋佢点样嘅忠诚持守呢一个嘅真理。第53节圣经呢度咁样讲到，佢话他们就把耶稣押到大祭司那里，所有嘅祭司长老和经学家都聚集在一起，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嘅找证据去控告耶稣，要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第56节，有许多嘅人就作假正公控告他，但他们正公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正公去控告他，说我们听过他说，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做的圣所，3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所。就是这样的见证他们也不一致。大祭司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 正公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样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对比起彼得，他要面对这个控诉的时候，只是一个的婢女，一些的旁人。但是耶稣的审讯是什么？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很严重的，是要差不多全体的会众、全体的人去敌对耶稣一个。在事实上，耶稣的审讯是不公义的，他是在不正当的逮捕、假的控诉、作假见证、扭曲的事实，一早已是先审、先判后审的一种的审讯底下。但很奇怪，第61节圣经说到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若果换转是我，我可能会怎样？我可能会发晒毛这样的话，不公平，我要自辩，我要解释，我要找我的律师。我们究竟怎样的在耶稣那个的回应那里，究竟我们学习到什么？若果我们今天是面对一些的不公平的一些的指控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去回应？我需不需要申辩，还是我好像耶稣不出声？耶稣拒绝回应是因为那里是没有确凿的指控。耶稣拒绝回应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很确凿的指控，他们表面的证供是不成立的。第56节圣经那里这样说，证供彼此间各不相符。第59节他说，就是这样的见证，即是他们的误解耶稣，去曲解耶稣，引用耶稣所讲过的事，他们也都是不一致的时候，控方既然有责任去找一些的证供去控告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找不到一个成立的、有真凭实据、也都有证据确凿的指控的时候，怎么回答？所以耶稣他就选择不作声。他们处理不好这些供词的时候，是他们的审讯一种的不义。当然你说在耶稣的事件的里面，他实在其实是记载着这个以赛亚书53章受苦仆人这个预言。但对我们来讲，我们被人屈不出声，你会不会反驳？没有出声，即是你们被人屈都是不出声的，你们啃住是吧？但彼得留意回去，他几年之后他写彼得这个前书的时候，他怎样写法？我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即是我们在一刻，我们是去向前望，我们有一日公义审判的神会为我们的去伸冤。但是同一时间，主耶稣他回应一个的问题，他回应第61节，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就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认为怎么样？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耶稣这里的回应，他怎样回应？他就是回应一样，就是很直接而且很确凿的一条的问题，就是有关到他自己的一个的身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单只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么简单，而是我们一个的生命。我们怎样回应人家？当人家问到我们这个的生命的时候，身份是不能够抵赖的，因为它是关乎到你的琐事，就是 who you are。除非你是一个间谍，你有双重身份，否认自己的琐事，否定你自己最根本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主耶稣他如实回答，表明自己这个身份，就算他知道他将会被人找住这个的把柄的时候，他会为此失去生命，他仍然是去正面的回答。 在今年的年头的时候，我讲了一句，大家记不记得我讲了很多句话，但是第一句的第一篇道我就讲到，在彼得前书，在我们教会主题，身份带来什么？使命。使命，使命影响我们的什么？生命，生活。你跟你隔离那个提一提醒隔离那个，你说身份带来使命，使命影响生活。当我们否认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使命，变成我们生活很大机会是没有意义。变成主耶稣他无畏惧宣称自己的身份，朝着这个十字架去成就这个救恩的使命。主耶稣忠诚持守是因为他已经本住上十字架这一个的使命而来。但今天对你和我来讲，我们持守耶稣，跟随耶稣，作主门徒这个身份，是要好决定我们一开始已经有背十字架这个心智。因为依诺我是支持 pro-life 的，我支持这个的生命，我反对堕胎的，所以我预咗这个世界会与世界为敌，会有一日会为此钉十字架。可能那个十字架上面就写着反对堕胎。主耶稣在十字架去上面说犹太人的王，既然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为什么来钉十字架？你会为什么持守住，以致到人家就找住你，就是说我会去因为你这样说，我钉你十字架。信仰受到考验是作门徒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意味着我们禁止门徒我们去作任何自辩。在两方面我们是自辩的，就是当我们很清楚确凿人家指控我们的什么东西，而第二道就是关乎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所持守圣经的教导和使命。在这两样东西不在这个舍己的大前提底下的时候，我们作出一个正面表明我们的立场。第二样，为什么主耶稣他会能够持守？我不希望大家 miss 了这个 point。 第62节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即是主耶稣他知道将来，现在这一刻纵然受苦，他将来是会有荣耀的。最后末后的审判才是最紧要的。不论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的基督台前受审判，或者将来在全世界人的里面，是在神里面的白色大宝座这个审判，耶稣说到各人要照住所行的受审判，或善或恶受报的时候，纵然这一刻我们出不到声，但到最收尾的时候，当主耶稣出声的时候，世人都要收声被审判。耶稣这个回应带来当然是一个非常之激烈的反应，受嘲弄和受虐待。第65节，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口沫，蒙住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就把他拉去用手掌打他。今天你和我都可能一样，不过是可能备受排斥，可能第时吃 lunch 那咪唔坐烟落嚟，唔好同我卡铺啦，或者唔侵你一齐嘅食嘢啦，会唔会？喺今日你同我要记住，我哋要先苦而后得荣耀。我哋会受嘲笑，因为我哋嘅信仰被人排斥。但喺哥林多后书四章点讲啊？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这一刻要忍耐，以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视野看事物。我们的忍耐最终会怎样？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起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在人生最后这40多年的里面，我们是怎样的决定？40多年的时候，我们要找着永恒的里面，我们与基督1000年的一层的去作王。我们要记得这个的观点，先受苦后得荣耀。那你说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学的怎样应用？我们学习舍己的属灵操练，我们首先学习舍己的属灵操练。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学习怎样的去舍己这个功课，免得当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的不知不觉否认了耶稣都不知道。顺着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学习舍己。我们有一股的张力，就是一个自然的，我们很自然的就去不太想去舍弃自己。原来这段的经文讲给我们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讲到在门徒成长过程的里面，第一刻当我们跟从耶稣，就要学习这个的功课，抛开自己，以耶稣为中心。属灵操练可能你和我都听过很多次，要做什么、读经祈祷那些，但属灵操练不是做一样东西，而当中我们挣扎去学习的时候，在挣扎的里面去学习怎样的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改变，去塑造我们，炼净我们中间心里面一些杂质，以致到我们这些不好的品行，这些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我们的权利优先等等，让圣灵的去帮助我们，去炼净我们，让我们的灵性更似我们的耶稣，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够慢慢的成熟。在上年的主日学深入的时候，暑假我们其中有一科是叫做圣灵与我，在座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是参与过，当中我们鼓励大家用一些属灵操练，是不是这里有一些的去讲过，有内向外向团体那些，这样有些人说、我选择去祷告，我选择去读经，这些本身没问题，但若果你说、我本身都做开了，我选这些做没问题，但可能我们就 miss 了一件事，就是操练。什么叫操练、大家有没有看奥运会去举重、那些运动员呢可以举重最重是多少、400磅、这样什么叫操练、他不是天天都是拿个20磅哑铃、不是的嘛，他 push 的嘛，是不是我今日廿磅，我廿磅啦。听日、后日，啊25磅，咁样慢慢 push。啲运动员就慢慢嘅 push 自己，到200磅，系咪啊？300磅，到去呢个奥运会啊，真系去大比赛嘅时候，真呢啲嘅压力嚟到嘅时候，我要试400。哇！呢个嘅系健力士纪录大全 world record， 我要401咁样，慢慢 push 噶嘛。我哋嘅熟龄操练系咪都系一样？我们怎样 push 我们舍己的属灵操练？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每天祷告两次，原来是我祷告三次，那问题不是我们的次数，而是可能我们的质素会不会、我们祷告今天我仍然祷告两次，但每一次祷告我的内容开始不同了，都是因为慢慢 push 我们，是吧？可能我们每一天都读经的，我每天读一次，我不是叫你每天读两次、但我们可能读同一段经文，我要 push， 我选一节经文我背了它，是吗？慢慢 push 的，去让我们这个质素慢慢学舍己的去提升，以致到我们的灵命质素能够的去成长。我不是 guarantee 你们有这个的属灵操练，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失脚，是在某方面否认耶稣，但至少当圣灵提醒我们，好像只鸡叫第二声的时候，我的心会扎一扎，哎呀，我否认了耶稣。虽然这一刻我们好像个年轻人这样是赤裸周围走，但你记得这个年轻人在马可福音最后会再出现，我后个礼拜再跟大家讲。我们有一间很漂亮的明道楼，是不是？但大家记不记得背后的故事，黄明道牧师背后的故事？黄明道牧师他是现代中国教会里面著名的报道家、作家，他亦都是为着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监，他亦都不愿意是违背他自己良心做基督徒这个的责任。黄明道牧师去1933年在北京建立这个基督徒会堂，后来在40年代成为北京最大一个的教会，他持守这个信仰，对罪恶去不妥协。他宁愿就是说，我宁愿去面对人的攻击，我亦都不希望受神的震怒。所以在20多年的里面，他先后在这个全国24个省份、30多个不同的宗派的里面去做见证， 在抗战的期日，他日本人要他你要来这个的日本所侵占的地下的教会那里做这个的敬拜。但是他觉得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他多次的拒绝的去不去参与。他就跟其他基督徒去面对这些的危难。到了1949年的时候，当共产党接管这个政权的时候，西方宣教传教士去全盘的去给人 去叫他们离开的时候，中国教会和这些机构，这些传道人，这些领袖去受到逼迫批判去整肃的时候，王明道牧师他也都说对这些宗教政策就说我不去参与这些中国的三字的教会这些运动。他要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他被捕入狱，坐了监25年。他1980年出狱的时候，他身心受到这个摧残。但当王明道牧师他出狱之后，他跟其他访问他的人，探访他的人，他讲了一句，他就引用这个启示录2章25节，他就说什么？总要持守，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在今天我们作主门徒的，会不会有一个十字架这个的心智呢？我们一起去读这节圣经一次。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起有个祈祷。天父上帝，这个的舍己的功课，真的有时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有时都是觉得是都很难学习到。我们心灵是愿意，但是当这些压迫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口是否认了主耶稣，我们都是不知道。未必一定是说我们去否认这些圣经真理，但是我们心底的里面，可能我们都是有些可能作出一些妥协。求主你都是赦免我们，让圣灵再一次的每一次去提醒我们，知道怎样的去面对这些挑战，以致到我们在你的眼前边，最终是被你称许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